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其实摩西是遇到很多各式各类的问题。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怀着一份的热诚，一份的冲动，是努力地向着迦南去行。但是当这件事要延迟到差不多40年这么长的时候，其实就牵涉了整个民族的管理。而摩西的外父叶剔罗，或者后来叫的叶特罗，其实是话给摩西听，咦，你管理的时候不需要一个人承担所有的责任的，其实可以邀请一大群的即有才能的人去帮你的。啱啊，好似我哋中国人嘅哲学咁话，就係、是、下君尽己所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我哋就睇下究竟摩西点样设立一啲嘅领袖去帮助佢管理呢12个支派。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17:8到18:8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出埃及记17:8-18这一段讲述了以色列人和亚玛力人在利非定争战的事迹。而这段经文呢，是有几点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首先，以色列民和亚玛力人争战呢，是由摩西到山顶祷告才能够呢得到胜利的。那就说明了这一场呢不单止是属世的战争，更加是一场属灵的争战。战争的主角是神，而摩西、约书亚和以色列军队呢都只是配角的。雅威耶和华是独一的永活真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之神，最终必定率领以色列民来到得胜的。既然这一场是属灵的争战，那就要用属灵的方法才能够得胜的。方法就是祷告，是山上与山下配合的祷告，是费时费力的祷告，是需要同工同心互助，与神亲近，恒切地呼求神的帮助，才去到完全得胜的这个地步。第二方面，祷告呢乃是人和神的同工，让神藉着人可以来到工作，彰显出神的大能。因此祷告就决定了工作的成败。正如摩西在山上举手，那以色列民呢就争战得胜。但是祷告亦都不能够代替工作的。 摩西固然是要在山上祷告，但是山下呢亦都必须有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军队去冲锋陷阵，可以说两者缺一不可的。啊，这场的胜利呢两者应该一同得到纪念的。第三方面，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旅程，包括马拉、以林以及同亚玛力人的争战等等的事件，一路走来其中都有神的伴随和引导的。这一切都说明了以色列由出埃及直到西乃山的经历呢是遇上迦南的滋味，但是呢仍然未真正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的。出埃及记十八章一至十八节这一段讲述到摩西的岳父叶剔罗，他听讲神为摩西和以色列民所行的事迹呢就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和他们两个儿子来到见摩西。叶剔罗见摩西为以色列民的事务可谓劳心劳力，他就说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叶剔罗向摩西来到献策，希望能够减轻摩西的负担。跟住落嚟，我哋就继续查考同埋分享出埃及记十八章其余嘅内容啦。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九至二十七节嗰度记载，摩西的岳父说：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就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道教训他们，指示他们所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才的人，派他们作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作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叶剔罗建议任命一批的审判官帮助摩西去处理人民的问题。那有人立刻会说他的建议难道有问题吗？表面上看起来呢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我们必须记得世上是有两种智慧，神的智慧和世人的智慧。在这里叶剔罗的建议呢是以世人的智慧作为基础的。当你遵循世人的模式，你就不会寻求神的帮助的。今天我们的教会为什么会有问题呢？其中一个原因是高举了人。因为有些人在事业上面很成功，他们就被引进教会的、一些的委员会里面去管理教会的事情。而他们呢就想用回世俗的方法管理教会，却缺乏了属灵上的洞察力。世界的计划在教会里面其实是行不通的。叶剔罗的建议呢似乎是好的，他建议是能够减轻摩西的重担，令到众多的事情呢可以处理得更加有效率。 这个是一套能够系统处理问题的方法，亦都能够节省时间。叶剔楼的建议表面上似乎就没什么大问题，他提供有制度的一些方案，可以减轻摩西的重担，并且解决到问题。他的建议的确很吸引人，亦都很有诚意，很有效用。他关心摩西的健康的。不过我们需要注意到，其实这个不是神的意思，神从来没有这样吩咐过摩西。如果你小心审视这段经文，你会从叶剔楼的建议里面发现到他狡猾和邪恶的本性。首先，神并没有给摩西这方面的指示，叶剔楼的建议其实是质疑神的智慧、神的判断和神的爱。他的意思好像是神并没有尽力帮助摩西，如果神真是爱摩西，真是关心他，神早就可以告诉摩西有这样的做法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叶剔楼建议的背后，我听到蛇所发出来的那些嘶嘶声，就好像在远古以前蛇在伊甸园里面对夏娃提出的建议一样。蛇是以狡猾闻名的，他对夏娃说，如果你吃那棵树所结的果子，你就会有智慧，所以神不准你吃，神并没有将最好的给你。叶剔楼的建议在隐约当中是带着相同的意思，但是我们要小心，如果这个是最好的方法，那神早就会为摩西安排好的了。第二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神一直都是直接跟摩西沟通的。神装备摩西，好让他能够肩负起拯救以色列人的重大任务。神并不想透过第三者去跟摩西沟通，这个第三者是会造成干扰的。当神直接向摩西说话的时候，神的大能是会彰显出来，所以神不需要透过第三方去跟摩西沟通。神和摩西的说话都是面对面的。很多人不喜欢直接地跟神交谈，他们宁可去跟人交谈，他们宁愿去找一个人、一个教会、一个仪式、一本书，甚至一场音乐会。不过这些都是俗世的办法，但是我们是需要直接找神的，而神并不需要一班人去介入的。第三点值得注意的，当我们读这段经文，就会看到叶剔楼的建议创造出一个70人的组织，就是犹太人的工会。大约在2000年前一个晚上，工会的人聚集一起来到企图去杀害神的儿子。摩西不需要这个组织的，神给摩西能力，让他能够承担这个责任。那70个人对神来说都比不上一个人有效，毕竟是圣灵赐人能力，使人做事有效率的。有些人觉得教会要成功就要用一些啱的方法。现在有很多传道人，他们的行为是相当不明智，他们想尽办法要取得新世代的认同。他们说我们要跟新世代的人沟通，但是神是不需要一种方法、一个组织、一班人、一个系统、一种仪式，或者是一个出于好心的行为。神要清除一切世俗的智慧，好让你和神之间毫无障碍。世俗的智慧和神的智慧彼此相冲突，因为神的智慧是真智慧，而人的智慧其实是愚拙的。在哥林多前书3:18-19，司徒保罗指出，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4又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我们不需要成为聪明人，或者用高明的方法才能够为基督赢取灵魂。我们真正所需要的是神智慧的引导，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能力，而不是世俗的方法。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依靠世俗的智慧，抑或寻求神来到去引导你，去依靠从神而来的智慧呢？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出埃及记第十九至到二十四章是谈论律法的。以色列民得蒙神拯救出了埃及，由摩西带领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西乃山。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神给摩西异象，并且保证会拯救选民脱离埃及的奴役。现在这个应许真的应验了。跟着下来，以色列民呢在这里经历到最重要的事，就是同神立约。神颁布十诫和其他的律法，以色列民也都受命为神建造会幕，使到神可以常常的在他们当中。这个可以说是他们最重要的时刻来的。出埃及记十九章一至二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以色列民已经来到西乃山了，神要在这里颁布律法。神满有恩典地对待他的百姓，神给他们机会选择是否要继续让神来带领他们。正如神将他们带出埃及，一路地来到西乃山，都有神的引导和同在，而他们是可以选择是否要接受并且遵行神的律法。西乃山即是何烈山，是以色列历史上最神圣的地区之一，位于西乃半岛的西南部。摩西在这个山的荆棘火焰之中遇见神，神在这里和以色列人立约，以利亚亦在这里听见微小的声音，神亦都在这里将律法和圣洁生活的原则赐给他的百姓。以色列民知道了信服神就会蒙福，不信服呢就会陷入悲惨的境地。出埃及记十九章三至四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来到西乃山，完成了神当初给他的使命。摩西内心呢可以说是何等的兴奋，但是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先忙着呢要安营扎寨，他是立即上到去山上去朝见神的。就好比一个小朋友完成了父母的吩咐，就将成果带来见父母，说你们要我去做的事对我来讲其实是又大又难的，但是你们看看我终于完成了。我们都要注意，摩西自蒙召认识神直到这个时候呢不过是短短一年不够的时间。摩西上山之后听见神呼唤自己，神赐给摩西新的使命去传达神自己的诫命。出埃及记十九章五节，耶和华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如今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那里是现在的意思，一般的对话里面通常是在结束前言或者陈述事实之后去提出解决方案，而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如今 这个词语表示神是主动向以色列民提出立约的应许。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表明神在这里提出立约的条件，意味着神给以色列民是有选择的机会。我的话是指一般性的命令，范围呢不限于神颁布的十诫、约书以及其他各项的律例典章。听从神一切的话语，比遵行律法条文呢更加的重要。遵守我的约，就是指到神是要同选民立约的，双方从此以后进入一个新的关系。为了维护这种新的关系，双方都承诺了是相互委身，那就好比婚约，立约的双方是从此进入了一种全新的关系，新郎和新娘互相是许下盟约，从此之后不变此外，不改初心。圣经里面神从来没有违背他和以色列民的约，更加不会因为以色列民悖逆神就违约，神只是要求以色列民要守约。以色列民靠着神的恩典从埃及一直的来到西乃山，然后神就问他们，你们要不要接受律法和十诫？他们很肤浅地表示说愿意接受，但是其实他们更喜欢的就是神好像老鹰一样孭着他们来乘风旅行。神提醒以色列民，自己在埃及所行的神迹奇事就好像老鹰一样地将以色列民孭在他的背上。老鹰呢是掠食性的鸟类，约伯记九章二十六节这样描述老鹰，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如急落找食的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基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圣经呢是用老鹰来到去象征神和神圣，在以西结书就用老鹰的脸，用它块面去象征神圣。启示录第四章呢，神被描写成为一只非常的老鹰，因为老鹰的翅膀和它在高处翱翔的能力往往令人赞叹。换句话说，老鹰是鸟类中的喷射机，老鹰的翅膀呢象征着神。神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四节对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些呢就是神深奥的、拆不透的奇妙的恩典。因着神的恩典，以色列人才能够出埃及，一路呢行到去西乃山。神看见以色列人在埃及过着无助无望的奴隶生活，亦都听到他们发出的哀声，于是就拯救他们。神是用血去救赎他们，就在同一个晚上灭命天使执行任务之后，以色列的子民离开了埃及。他们来到红海，法老本来可以呢好像捕杀动物一样地屠杀以色列民，但是神又伸手去拯救他们。神用大能带领他们走过红海，你看神就好像老鹰一样将他们孭在背上。由埃及到西乃山，以色列人经历了七件事，这七件事和基督徒的经历是相一致的。当他们饿的时候，神赐给他们玛拿；当他们口渴的时候，神给他们有水喝；神使马拉的苦水变甜；神拯救他们脱离亚玛力人的手；一路上神好像老鹰一样将他们孭在自己的背上。神今日亦都是这样的孭住我们，神以他的恩典来到引导我们，而我们就凭着信心跟着神去行。现在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神提醒以色列人，神是怎样带领着他们关心他们的需求。 然后呢，神给他们一个选择权，看他们是否愿意来信服神，遵行神的诫命。神问他们，如果神给以色列人律法，他们是否愿意遵守呢？今天都是这样的，我们活在神用恩典拯救我们的时代，神不是用律法来拯救我们的。律法和恩典同等重要，都是神的计划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律法呢，是使人知罪，明白神所要求的公义圣洁的标准。而恩典呢，就是神所成就的救恩，是白白赐给每一个愿意悔罪归向神的信徒的。律法是要求，恩典是给予。律法说要做，而恩典就说要信。律法是强制，恩典是授予。律法说要工作，恩典就说要安息。律法有威慑力，宣告咒诅。恩典是福利和福分，宣告祝福。律法说不按照神的旨意做就是罪，就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恩典说靠住神，你凡事都能做。律法谴责自以为做得最好的人，恩典就拯救愿意承认自己能力有限的罪人。律法显出神的本性和公义，亦都显出人的罪恶和软弱。罗马书三章十九节，保罗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服在神审判之下。神从来没有用律法当作救恩，没有人能够靠遵守律法而得救，你是找不到这样的人的。摩西他自己都是一个杀人犯，他都曾经发怒，他都没有遵守神的说话。这样为什么神要给我们律法呢？正如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讲出的理由，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律法是为了叫我们知罪，律法是暂时的，一直等到那个蒙应许的子孙来到，所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训蒙的师傅呢，不是指学校的老师，而是指当时在罗马贵族屋企专门照顾小朋友的那些奴隶。他要帮那些小朋友着衫、洗衫，帮他们打扮整齐，帮他们冲凉，哄他们睡觉。小朋友长大了，要翻学了，训蒙的师傅呢，就带他翻学。训蒙的师傅原文意思是教小孩的人，是拖住小朋友的手带他上学的人。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拖住我们的手，拖住我们，带我们走过十字路口，引领我们去到耶稣那里。好，今天的分享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记得啦，我哋嘅短信号码系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我系万峰，下次再见。
我是你仆人，
你仆人，
主的爱激励我冷漠心，眼见迷样跟。